兄姊妹，今年夏天就要从我们神学院毕业，求神使用他们，让他们能够在往后，特别是在大陆的事工上，能够好好被神所使用。那我们现在就把视线和思路，我们再拉回到南美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两位牧师来跟我们报告，委内瑞拉跟玻利维亚的这个事工。那么呢，其实我没去过，所以我的地理观念很差，所以我赶快印了这一张，让我们一起来先了解一下这个。我想，否则我就请罗牧师来为我们先介绍一下，帮助大家比较有一个概念，然后我们可以进入状况。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罗牧师。
谢谢。玻利维亚就是在后面，对不起，这个地方在中间，在南美洲的中间，可以讲是啊。我以前在哪一边大概有六年的时间，我们现在哪一边有一个的中国人的教会啊，王弟兄跟谢牧师他们可能安排不到，所以没有机会来。我们去年几年前在圣保罗开会的时候也有机会同他上去，所以今天没有来。我们现在有一个教会在那个 Santa Cruz， La Paz 是那个 capital， 但是不是在 La Paz， 因为 La Paz 比较高，所以中国人不多。在 Santa Cruz 在下面这个没有的地方，大概在这个地方左右，在 Santa Cruz 的地方，一个教会就广东人、台湾的、中国大陆的同样有。玻利维亚中国人不多，可能在 Santa Cruz 大约1000多左右。80年代、70年代的时候比较多一点，现在就没有这么多。另外就是委内瑞拉了，当然是委内瑞拉，就是在上面，这个的大概是这个上面的地方 ，Galatas 就是那个 capital 了，在上面的地方。好，我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可以换一换。对，感谢主了，给我可以有特别的机会跟大家分享到神的恩典，也给我有机会再多练习一下我的国语啊，同样会跟大家讲一讲。这几年我们在委内瑞拉真是感谢主，有个经历到神这叫圣灵的带领跟带力。在委内瑞拉的工作，我们现在有六个教会在委内瑞拉。对，可不可以？我给一些 statistic， 给一些统计给大家知道一下哈。我们委内瑞拉大概是23个million，就是2300万人口左右。中国人大概是6万多到7万左右，大概哈，不同的第一代、第二代都不同的，可以讲是啊。第一代的是大部分就是我们叫那个百货店，金盖耶列，金盖耶列的意思就是什么东西都有，我们所以叫百货店，shampoo 啊，you name it they have it， 你讲的、你想得到的东西他们就有啊。其实他们是也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就换他们的 core， 可以讲是现在1月份、2月份的时候，就是因为是 carnival 了，还是嘉年华会，所以他们就卖一些嘉年华会的东西。现在3月份、4月份、5月份应该是Dia de Niño， 就是儿童节，跟那个 Dia de Madre 妈妈节的时候，所以他们要改一改。到7月、8月、9月份就是准备上学了，当然是，所以要改一改，就是上学的东西。11月、12月当然是圣诞节了，所以是 regalo 啊，就是那个礼物啊，这些东西要改一改。当然有一些东西的都还有，但是每一个几个月就改一改，每个月就改一改，很多的都是大部分的姐妹的工作。supermarket 呢，超市市场也有很多中国人是开那个超市市场。餐馆当然也有，但是餐馆不多，餐馆当然也没有在这边 Los Angeles 你们 LA 这么好高水准的中国菜了，当然是啊，不可以比较啊，可以讲是。第二代呢有一点不一样，第二代呢有一些我写下来就是那个 professional， 就是 engineer 啊这些。第二代是两个的职端，可以讲是。为什么呢？好像你们刚刚看到，1.5代跟第二代从巴西来的，就是一个的，我们就是一方，就是很多 professional 的人出来 ，engineer、accounting 啊这些。但是有另外一个的阶段，为什么是阶段？就是很多是当地长大的，但是你会 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慢慢会，他们当然讲很好的西班牙语啊，当然是。但是你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你会发觉到是他们中学也没有毕业的很多，在哪一边长大，念当地的学校，但是中学还没有念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十岁、十二岁就站在那个店，坐在那个嘎哈，就是那个收钱的，又没收钱，所以他们讲，为什么我要去念书、啊、为什么我要去念大学？我十一岁就是站在那个嘎哈前面管钱收钱，十八岁还是一样，二十岁还是一样，我怎么样给念大学更好？所以呢，有另外一个阶段，就是第二代的很多呢，中学也没有念完，不是每一个都怎么样，有一些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还是跟爸爸来做生意。另外一个呢，就是另外就是很多的 professional 的人出来，华人在那个委内瑞拉也不算太长的时间，大概大部分都是60年代、50年代、60年代到70年代，大部分都是香港。但是从80年代、90年代以后呢，大部分都是中国大陆出来。委内瑞拉有些特别的地方，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叫恩平人的天下，我自己也不是恩平人，所以我也不懂讲，不懂得讲台山话或是恩平话，但是大概可能90%的都是那个恩平人，所以广东话呢是很重要。委内瑞拉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因为你到中南美洲大部分的地方都有很多不小的台湾来的台湾的同胞，在委内瑞拉就没有。好像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家庭，他说可能整个委内瑞拉加起来不够30个家庭从台湾来的。我也觉得奇怪，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没有人来做生意啊OK， 再下一个好吧，谢谢。委内瑞拉可以讲是在南美洲算是比较，也算是比较more advanced 先进的地方，也是比较 urbanized 啊，城市化的地方。所以我们大概呢可以讲是呢，86% 的人口呢都是住在那个城市里面啊。所以你看到我们有六个比较大的城市，当然 Caracas， 那个加拉加是那个 capital 是最多人，大概500万到600万的人口左右，大概啊。华人大概有3万、2万、3万、4万，没有人知道，因为我们没有统计，所以大概一定有3万左右。另外的在马拉盖布，另外一个去到大概西边的一个的城市，Valencia 啦、巴基斯米托啦、波多拉克鲁斯跟那个马拉盖，六个的城市里面都有不同的中国人。其他的当然没有这么多了，其他的大概都是8000、5000人左右，大概所有的 number 啊，所有都是大概，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那个统计，但是我们应该保守一点，都应该整个委内瑞拉6万到7万 的人，一定应该有，可以讲是，教会又怎么样呢？教会的这几年我们感谢主，真的是感谢主。为什么呢？如果你算早一点，1985年的时候我来到这边，真是感谢主，有机会碰到那个Dr. Ho 何牧师跟他的太太，他在85年、86年的时候跟短生去过委内瑞拉，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教会，大概30多人左右，35人、40人左右。到90年，就是从85年到90年的时候呢，我们有2个的教会。那个时候第一个的宣教士去委内瑞拉是1989年，所以以前呢是没有牧师在哪一边带领教会的。我自己也是93年的时候才去那个委内瑞拉啊，所以到85年到90年的时候，有一个教会跳到2个教会，感谢主，非常非常之好，100%的增长啊。但是最特别的是为什么？就是在90年到95年的时候，我们从2个的教会呢跳到增到6个的教会，有200%的增长。这个是我们是感谢主。在那一个时候，我就是那个时候去那个委内瑞拉的。同样，另外有一位姊妹从温哥华去的，也是同一个时代，大概同一个时间去宣道会，也派很多的牧师等圣的队来委内瑞拉，也帮助教会在 Valencia 在马拉开了，也就建立那个教会啊。到2年以前，宣道会要开另外一个的教会，所以我们现在算起来呢，大概是有7个的教会。但是问题就是，我们7个的教会呢，都是分在6个的城市里面啊，所以我们的可以讲信徒的力量就 分散了，可以讲是。但是虽然是分散，我们还是可以有很多机会去传福音。我们就再想一想，到2005年的时候，我们的教会要怎么样呢？哈，我想今天来这个地方，就是为跟大家分享，就是怎么样跟我们一同的同工，跟我们一同的配合，去建立更多的教会，可以。简单给你看了看的情况，长得很好听，好像是一个教会到两个，两个到六个，六个到七个的教会。但是如果你加起来的时候呢，我们整个委内瑞拉加起来不够350个信徒，可能在巴西还是任何地方，一个教会就已经等于我们整个国家所有的信徒加起来啊，六个的教会。写下来，我们有两个的宣道会，两个的门徒弟兄会，两个的进信会，一个的报道会。但是我们也感谢主啊，我们很多工作呢，是我们大家一同，神给我们真的很同心去启动个工作。好像我们在1995年的时候，我们有第一趟的我们的联合的退休会那个灵修会啊。以后每一年我们都有，去年今年是第六趟了，可以讲是，也是在1997年的时候，我们跟那个开放人，也是跟那个华富加拿大一同配合造了那个准备了一个课程，就是那个训练的课程给我们的信徒，大概有3年的时间，到去年今年呢，我们刚刚还我们3年的时间，都是帮助我们的信徒起来。问题就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呢没有呢 import growth 的，我们没有信主的人从香港还是什么地方来，我们没有的。我们所有都是大部分都是在委内瑞拉信主，也带领他们成长，这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没有 import growth， 我们没有这样的情况，可以讲是啊。另外，我们在第二代的工作也是慢慢的，我们也有建立起来。所以我们2年前也开启了我们西班牙语的青少年的灵修会啊，也是蛮感谢主的。我们从50个人到60个人，今年我们希望呢应该可以到80到100人左右。你又想一想啊，我们去年的时候，我们的联合的退休会呢，我们大概有220人参加。但是你要想一想，我们整个国家的信徒都是350个人啊，350人里面有220人参加了，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主的啊。当然去年的时候麦牧师也来过委内瑞拉，我们就同样的感谢主给我们的可以请那位那个华富的一个区的一部分，可以讲是。好，讲这么多的时候，我们信主的人还是0.5%，就是1000的人里面有5个中国人来讲是信主的，所以传福音的机会还有很多很大，同样也是。好了，为什么我们在这边？我写几个大方向给你们想一想，为什么我们来这边？我们来这边就是新北基南中美洲跟南美洲，我给你们知道，但是我们要工作的是要记得是什么？是南美洲跟中美洲，我们是南美洲跟北美洲什么？大家合起来是合作，是 partnership 吧？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我们是合作，我们大家一同 partners 去工作，我们。当然在南美洲是比较resources 啊，不管资源是比较小一点啊。我太太就最不喜欢我讲一句话，就是我太太做饭的时候，我是吃完饭以后，我就讲我帮你，我帮助你洗碗好不好？今天啊，我说我帮你，中国人的广东话就是帮你啊，我帮助你洗碗洗盘碗啊还是什么，我说是，他说什么是帮啊？你帮忙我，你没有吃饭吗今天啊？什么卫生帮啊？我想我们希望你们下来跟我们同工的时候，也不要有一个帮忙的，对吧？是我们同工，对，我们需要你的帮忙，我们需要你们的经验，我们需要你们，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同样是一个同工，传等一同的工作。我叫国语是怎么样，是传等监视，长生跟短生一同的配合，没有办法，因为现在出来当宣教士的人真的很小，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短生，对，慢慢慢慢慢慢的帮助 也是用短宣队慢慢去建立起教会。啊，我们有一个计划，我很快的跟大家讲一讲，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可能是哈。我们用巴基斯麦度，就是我们有一个城市做一个 model 啊，做一个 model 去用。啊，三年的时间，我们有一些的计划去帮助哪个教会。他们问题就是没有传道人，我们不够传道人，我们整个国家起来都不够传道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是怎么样，就是希望呢，在这个大概4000个人的中国人的地方，复原全其实就是94年，我们希望用3年的时间，去年开始3年的时间去建立他们，也很多的牧师跟同工跟弟兄姐妹一年有四趟，最少有四趟下来帮助我们的教会。怎么样呢？他们派队伍，他们派弟兄姐妹过来，做我们一同做福音的工作，我们一同做培训的工作，我们一同的带一些的录影带啊什么下来，因为我们作为的时代的困难，就是我们什么都没有，中国人的报纸也没有，什么都没有，bookstore 是的，我们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所有的东西都现在就是带进来，可以讲是，这个是我们现在比较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们教会慢慢还是才开始10年多的时间，所以还要慢慢一步步向前，在最后两站很快的。我们的计划就是怎么样，如果完以后有弟兄弟妹有兴趣跟我再讲的，我们可以再尝试一点，我也准备一些我的一些的prayer card， 也有一些跟我联络的 email， 所以等一下完以后会跟我联络。我们的希望就是有一个地方，将3年的时候让我讲，将教会慢慢的信徒的领袖训练起来，我们有不同的训练，来的时候有一些是特别给那个领袖的训练，有一些是给信徒的训练。为什么呢？为什么同样也要带领他们可以自己去上职的去带领教会。最后一件很快的，因为太多来了，一年有四趟来的时候，你又希望讲什么，他又希望讲什么，太乱了，所以我们一定有一个比较好的计划。所以我们好的计划就是有一个3年的计划，3年头半年有什么计划，另外半年有什么计划，就每一点每一点下去。那这个很快，就是给大家看了看就是啊，所以有兴趣的我们再多讲一点。这个就是比一个小小领袖的那个训练，我们有什么东西准备下来的时候，有几个方向，我们是准备一年里面有试探的时候，怎么样带领他们同工，怎么样他们了解自己跟神的关系，所有东西。另外的，我们也有些公开的的讲座，公开等于是差不多是不是报道会，也有是我们叫报道会，也有是公开的讲座，会讲一些呢婚姻的关系、家庭的关系，因为很多人是做生意的，所以我们有一些工商管理的这个讲座也给他们知道啊。这个是很宽很大的，给你们分享一下，有机会我们等一下还可以讲，谢谢。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我来洛杉矶前两天呢，刚好我们阿根廷所有的华人牧者，我们呢举行一个联谊会。那在联会里面，他们特别托我向北美呢的还有其他地区的教会的牧长们呢特别的问候。在我报告阿根廷的事工之前，我先报告智利的福音情况。智利没有代表前来，他们把资料寄给我，委托我帮他们报告。全智利呢，目前华侨人数大概是5000人，那不过呢，将近一半2000多人呢是集中在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这个城市。那这个5000个华侨里面，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大陆，那从台湾前往的华侨呢，大概只有800人。那基督徒比例呢，在华侨里面基督徒比例是5%的比例。到目前为止，智利只有一间华人教会是在1986年成立。那不过感谢神，10多年来呢，间断的都有全职的传道人在那里牧养。然后在1998年6月，他们已经正式建堂。然后98年9月，华人福音普传会已经差派了一对宣教士夫妇到 致力该地呢协助牧养那个教会。那目前教会人数呢大约是40个人，他们有国语聚会、西语聚会、英语聚会跟澳语聚会。好，那接下来我就开始报告阿根廷地区的情况。首先呢，我先把当地的侨界情况呢先向大家报告，让大家了解，然后我再报告教会里面的情况。阿根廷侨界目前呢华侨人数没有一个详细的数目，很难统计，因为来自不同地方，然后有正式移民进来，有非法进来，所以一直不晓得到底有多少人。有人估计的是3万人，比较保守的估计，那有人比较乐观的估计呢是6-7万人，那我是比较中庸之道一点，那4-5万人。那这4-5万人呢，绝大多数大概有4万多人呢都集中在首都博诺斯艾雷这个城市里面。那这些华侨的组合分子呢，有将近3/5是从中国前往的，2/5是从台湾前往的，从香港呢去的非常非常少，所以基本上在那里广东话呢很难派得上用场。我最近开始有一点点从中国的广东省直接去的侨民。那这些华侨里面，台湾前往的大多数去的时间比较长，大概都有20-30年的时间。只有少数呢新的台湾移民呢是一贯道的道亲，他们一贯道的道那个信徒呢最近前往阿根廷的就蛮多。那中国大陆前往基本上在阿根廷时间都不长，然后大概这最近6-7年内前往。那中国到前往里面呢，比较久的是上海人，可是呢数目已经不多。那最多的数目是福建前往的大陆同胞，然后目前呢开始东北地区，因为我们知道东北地区很多下岗，他们所谓的下岗失业率呢很高，所以开始东北地区有很多人到阿根廷去求发展。从事的行业里面以超级市场餐馆居多，另外呢有冲向馆、自动洗衣店、礼品店、进出口贸易跟其他等等。那侨界面有一些特征，阿根廷的侨界，首先我前面提到侨胞大多数到阿根廷的时间并不很长，那许多的老侨呢也都移民他国，这一点的话对于教会的发展往往造成很大的影响。像比如说像我这个年纪的1.5代的年轻人呢，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大概50-60位，今天呢只剩下5-6位在阿根廷。所以看到教会里面往往栽培出一群领袖或栽培出一群信徒起来的时候，他们就移民到其他国家，那我们就必须要重新的栽培，这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我也感谢神，从神国的眼光来看，我们已经派了很多宣教士到各个地方去。那另外呢有4间中文学校，学生大概有700多位，且课程的程度呢高达台湾的高中程度，跟台湾的课本完全一样使用。所以呢到目前为止，阿根廷侨界年轻人大多数中文能力呢都还不错，比较没有说西班牙要用西班牙文这个烦恼。当然还是少数有一些当地生目前慢慢长大的，不过数目不多。那有些教会呢也开始在做准备，有教会开始儿童主学改用西班牙文，或是辅导改请阿根廷当地人，但基本上来讲呢教会还是以华语跟台语为主，西文的成比例占很低。多数的经济情况不错，像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人开店都2家3家的，我们不算一家店，我们一个家庭有好几家店，经济情况不错，可是呢生活品质却不高。少数台湾的华侨还会比较强调生活品质，新的华侨呢一个月收入可以好几万，可是住的房子呢就跟刚开始欠债到阿根廷时呢一样，就是个破破的店，后面呢前面很漂亮的超级市场，然后后面呢临时搭几个房间，然后就在那里住，然后赚了好几万，一个月几万块的收入呢 就在拿来投资新店，可是呢生活环境还是如此而已。那这是一个也是令我们觉得担忧的情况，不是说要他们享受，可是希望他们能够把眼光从金钱呢能够挪到别的方向。那多数呢都很忙碌的工作，工作时间很长，从早上六七点呢一直到晚上十一二点，有的甚至到一两点。那特别是大陆区的新桥呢很难有休闲的时刻。那这个也是对教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来培训他们。礼拜天他们抽空到教会已经很难得，可是呢如果不可能在短短几个钟头之内又要崇拜又要组织学又要团契生活又要特别的训练，对我们来讲呢安排这么多活动呢是非常困难。我这边漏掉一点，就一个家庭的问题，同样因着大家忙着工作，往往呢就疏忽掉家人之间的需要，然后甚至有很多的父母呢孩子生下来马上送回国内去，送回大陆，然后让祖父母养，然后年轻父母在大陆奋斗，可是等到孩子长大再接回来的时候呢已经跟父母然后没有感情。或者是夫妻呢一方先到阿根廷来，像我们教会就遇到过这样的例子，有一个从东北来的华侨在阿根廷辛苦的奋斗，等到生活稳定下来，然后出钱出机票把他太太也接到阿根廷，可太太呢就在从东北到阿根廷这段飞这个旅程上呢认识了阿根廷另外一个华侨，更有钱的华侨，所以到了阿根廷机场呢就跟他先生表明他不要跟他在一起。像这种情况呢也是我们那边教会呢我们目前我们所在看重希望能够帮忙的一点。好，宗教情况，当地侨界的宗教情况，以民间宗教信仰和无神论者居多，另外基督教、天主教、真耶稣教会、聚会所、佛教，然后这边没有写，就佛教的异端呢，青海法师，或是一贯道、耶和华见证人、新约教会等，都在侨界里面有活动。那天主教呢，已经有一个说华语的神父按时举行弥撒。佛教呢有三个单位，一个是中观寺，我忘记它背后的那个大机构名称，他们在侨界那里盖了一个大佛堂，然后他们也有宣教士，甚至短宣队，然后差派他们所有的法师、然后尼姑等等呢到阿根廷，对阿根廷的华侨也对阿根廷人然后做他们传教的工作。那另外呢也有佛光山的组织，他们同样有一个大建筑是巴西一个华侨捐给他们的，100万，听说是价值100万的一个大建筑物。慈济功德会在阿根廷当地呢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力。另外一贯道目前在阿根廷也逐渐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在就在上个月呢他们买下了一间中文学校，然后所有一贯道的年轻人呢全部转到他们自己的学校去读书。那因为以往呢其他的中文学校有两间是基督教会办的，一间呢是侨联会办的，可是呢校长呢也是基督徒，那他们于是他们就买下自己的一间中文学校，把他们的年轻人全部转往他们自己一贯道的范围里面。另外长荣企业，我们找到一贯道的里面的长荣企业也正在兴建长荣大学，然后跟当地的长荣大学还有长荣豪华旅馆。这是侨界情况，接下来我报告教会的情况。目前教会数目呢有7间，4间台湾长老会，1间宣道会，1间门诺会，1间独立教会。那独立教会呢是历史最久31年，那最年轻的教会是宣道会将近8年。虽然有7间教会，可是呢教会都不大，人数也不多，有一段成长时间，可是前几年阿根经济最好的时候呢反而是教会大家忙着赚钱呢教会人数下减的时候。那我们感谢神，现在阿根经济又比较不好了，所以教会呢最近教会又开始在增长起来，那总计不到500人，然后大概是华侨人数的1%。那教会事工 除了这七间教会，除了有传福音跟栽培信徒灵命增长，然后两大教会基本事工以外，有两间长老教会，他们开有中文学校跟文教中心，然后一间大概有230多个学生，另外一间教会有170多个学生。而宣道会呢，则是开设西文教学中心，每学期也是大概60多个学生。另外从这边没有写哦，因为从4月份开始呢，号角月刊呢，号角这个刊物呢，也将借着宣道会开始在阿根廷发行。那另外中华教会呢，开有功能培训班，但最近呢，因为各样因素即将暂停起来。事工对象，四间长老教会基本上工作对象是从台湾前往的侨胞，可是目前呢，也逐渐尝试对大陆同胞的开放。门诺会是以年轻人为主，可是人数不多，很难，我们不晓得说它能够再维持多久，啊，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情况。台湾、大陆跟香港前往的都有。除了对中国人的工作以外，阿根廷那里也有一对台籍的传道人呢，是在当地神学院毕业的，已经也开始做超文化的工作，在乡镇地区设一个阿根廷人的教会，有4年之久，会众目前已经有60多人。那整个阿根廷侨界的传道人数，七间教会里面5间教会有传道人，那这5对的传道人，4对是台湾前往的，那另外1对呢，就是我跟我妻子，我们是在当就比较年轻的时候移民过去，然后在当地就读神学院。另外呢，还有3位从美国前往的宣教士协助众教会。这3位呢，其中1对呢是华人福音普传会的宣教士，然后吴光友牧师夫妇。那另外1位呢，是隶属于福音宣教联会的华人事工部门的负责人呢，王林慧教士。目前7间教会有2个联合组织，我们正在追求教会间的合一。其中一个组织是称为联合圣公委员会，是负责统筹呢各样合一的联谊活动。我们每年至少有复活节的联合聚会，然后再加上一个一次的运动大会，然后另外其他比如说像前几年天韵歌声到阿根廷呢，就在那种联合性的聚会的话，就由联合圣公委员会7间教会代表一起筹办。那另外一个组织就是我们的华福区委会，是在1997年底、1998年初左右的时候成立。那华福区委会呢就不负责联谊活动，因为有圣公委员会在，那负责推动华人教会的拆传意向这个工作。那华福的事工在那里呢，以2件事情为主，就是说一个呢，我先从第二点讲，因为我每年举行一次联合性质的宣教大会，都是在复活节的前后这段时间。那去年呢，我们开始第一届的宣教大会是由刘传章牧师前往，那带给当地教会很大的一个激励，那有40-50个年轻人呢表明愿意献身，或是继续探讨献身这个问题。那今年呢，在4月的时候，庄祖坤牧师将会前往举行当地的第一届的青年宣教大会，然后明年呢，则是李南国牧师呢也会前往主持另外一系列的拆传聚会。那我们刚才提到说，在第一届去年的宣教大会里面，有那40-50名有心献身或愿意继续探讨献身新月的年轻人呢，有少数年长的。那我们就协助他们主持一个使命团契，借这个团契呢，继续帮助他们维持住他们的意向，然后继续激励他们，并且提供一些指引，如果他们有心献身的时候应该怎么做，然后这是这个使命团契的主要目标。当地教会的一些挑战，虽然我们有2个联合组织，可是呢，合一上呢，基本上还是比较外表性质。那我们是希望众教会间能够有一个真正灵命上的合一，地域辖念的突破，指的特别是关于从台湾跟从大陆来 弟兄姊妹之间的配搭合一的问题。很多台湾弟兄姊妹有那种恐惧症，看到国内大陆出来的弟兄姊妹呢，会有那种恐惧症。那大陆出来的弟兄姊妹对台湾也会有一个，是不是有一个排斥感在那里？那像有些教会是多方侨胞都聚集的教会呢，我们在合一这个事情上呢，就往往要学习很多，然后一直是我们的挑战。像我昨天还跟一个姊妹谈到，如果中国大陆跟台湾真的打起来的话，我们这些教会牧者就不晓得怎么处理。正确信仰的教导，普世都在讲说阿根廷有个属灵大复兴，教会大复兴，可是呢，在两年前呢，阿根廷的教会借我们自己举行了一个神学研讨会，讨论阿根廷是不是真的有大复兴。那因为呢，往往有些所谓复兴的假象呢，是一些少数几个传道人他们的大教会，可他们大教会的形成呢，往往是有问题，而这些大教会的牧师呢，在事后也往往被发现有一些犯罪的行为。所以呢，也因着这些大教会这样子一些影响，就是说对当地的华人教会在信仰上呢，也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一些偏差。另外，国外的一些风气呢，也是会影响到阿根廷当地的华人教会。信徒灵命的追求，时间的播出呢，事实上有相关联。像前面提到，大家忙着工作赚钱，以至于呢，信仰不是世俗化、传统化，要不然就是根本连灵修的时间可能都没有。他们一早起来就开始工作，忙到深夜，那要他们灵修呢很难。像我举个例，像我们教会的话呢，宣道会我们最近呢开始发行灵修指引呢，是以儿童材料作为，那儿童小孩子用的作为材料，因为呢只有这样是最容易理解，那花的时间最短。那我们希望至少他们从这种简单的开始，能够有一个养成一个灵修的习惯，他有一个灵命上的追求，然后以后再逐渐的才能够把内容呢再加深。神国观念的看见，然后也是往往当地的教会在过往呢蛮封闭的，只要觉得教会内部安稳呢就好。最后两个呢，拆船意向的看见跟未来功能的栽培也是互相关联。你请放另外一张哦。我的资料呢是从北美的华福月刊里面找出来的。我这边提到说，在去年的刊物上写，中南美洲27个国家华人总数大约80多万人，华人教会只有57间，信徒只有3200人，百分比是0.4%。我们看这个立体图表的话呢，几乎不能比，这个蛋糕型的图表也是一样啊，实际上这个黑线画的还粗了一点，应该的更细。那我们在当地呢，我们就提出一个呼召，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怎能不关心呢？然后我们提出一个挑战，你知道你为何在此吗？我们深信神带领我们到南美洲的地方，不是光为了让我们去那边赚钱，一定有他的美意存在。那我们深信说，这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挑战，我们要负责起南美或者整个中南美洲呢的宣教工作。但这不是说光是南美的教会，这事实上我相信北美的教会也应该思考同样的问题，为何在中南美洲的上面啊，为何中南美洲离你们最近？我想都有神他自己的旨意在当中。那我们刚才要拆船意向的看见呢，我们是觉得，我不晓得其他中南美洲国家，像阿根廷的话，我们是觉得，事实上呢，不是说南美说阿根廷的教会呢没有金钱上的能力或是人力上，因为再怎么少，我们有500个信徒。再怎么样，华侨的经济能力很好，特别是阿根廷呢，在中南美洲收入来讲，可能是比较高的国家。币值是1:1跟美金的对比，我们在当地是美金、阿币一起通用，收入是很高。可是关键只在于信徒们是否真的有这个拆船的看见， 是否愿意为神的国度更多的摆上。所以我们是非常强调拆船意象的看见。那讲到拆船意象的看见呢，请换一张拉丁美洲华人宣道运动。我们在阿根廷当地的一些传道人，这个基本上原本是由一间教会所开始的一个看见宣道会的看见，后来呢开始加入其他宣教士。那我们也希望邀请更多其他地方教会也能够一起投入就拉丁美洲华人宣道运动，目标是将主基督的永生之道遍传中南美洲的华人，使所有中南美洲华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然后从中南美洲华人信徒中训练产生出一批能负起传扬福音和牧养当地华人信徒的传道人。另外呢，也能够产生超文化的拆船工作，针对当地的拉丁美洲人或是到其他的地方。这个意向看起来很大，可能也有人觉得野心蛮大的，可是我们相信说我们不一定能够达到真正做到全部，可是我们愿意一步一步一步的来做，然后按照神的要求愿意一步来做。那特别是我们看到我这边有列一些标准，我们希望说在侨界地区每50个到100个人，如果哪一个城市有50到100个人的话呢，至少能够设立一个聚会点。那这种地区的城市50到几百个人呢，在拉丁美洲非常多。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发觉到说，如果要长期的差派一个传道在那里很吃力。像我们教会有固定每个月到500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城市，做拆船工作，或者有到乌拉圭去研究过，其他教会也是有做过类似的工作。我们发觉到说，要在这样的情况呢设立教会很难。可是，如果说因着如此，我们就不管他们的得救问题也不行，而且这些不同的点加起来也是非常多。所以我们觉得说，应该在这种情况下设立聚会点，同时我们迫切需要巡回宣教士，能够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然后每一个学员需要负责一区，然后按时的跑不那一区里面不同的城市的地方，照顾到所有的中国人。然后另外就是如果到1000人就设立教会等等，这是我们所立的一个理想的目标。那我们也提到过说，如果要做拆船的工作，真的神祝福拆船事工展开各个地方，我们需要宣教士，需要传道人，或者是真的教会建立起来也需要牧者。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发觉到说神学课程也一定需要，这是互相配合，有神学课程才能够帮助拆船工作，有了拆船工作要能够真正的发展化，也需要装备更多的传道人出来，更多的功能出来。所以我们在今年开始呢，中西双文化神学课程要在7月份正式展开。在5年前呢，我们发觉到说，好像整个拉丁美洲没有神学院，华人神学除了巴西葡萄牙文的，然后中文葡萄牙文有，在中文跟西班牙文呢没有。那不过感谢神，今天看到说，已经有从巴拿马、委内瑞拉，然后都已经有了神学课程。那我们现在阿根廷这边呢，也同样开始。不过我觉得不会觉得说神学课程或神学院太多，因为我们相信呢，如果这个福音工作做起来的话，我们所需要传道人数目还是非常大，这几间神学院还是能够，可能还是不足够的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传道人数目。这个神学课程呢，就刚才讲拉丁美那个华人宣道运动的幕后的机构拉丁美洲中西拆船协会，就是由宣道会，然后有一些宣教士们，然后呢也有当地阿根廷人的传道人，然后另外呢有一些神学生，中国人阿根廷人的神学生，然后一起对中国人福音工作有负担的所共同组织的。我在这边再度强，我们还是希望邀请也有更多的单位能够加入在里面。那这个中西神学拆船协会跟南美改革中神学院阿根廷的一个是一个第一等级的神学院呢，我们一起要合办这个中西双化神学课程。这个改革中神学院他们的背景也很特殊，他们是 他们是韩国人开始的神学院，训练拉丁美洲韩国人的宣教士。那今天呢，他们已经发展得很大，同时也对阿根廷人开放，那对我们华人也很有负担，所以呢，我们很容易的呢，谈之下呢，就觉得有共同的意向，所以愿意一起来办。那我们的目标就是为了栽培这些传道人，适合拉丁美洲的需要。特色呢，就着重适合对拉丁美洲华人宣教或牧养拉丁美洲华人教会的教学内容。所以我们教学内容不一定跟美国当地的神学课程完全一样，我们比较走双文化的神学课程，然后中文、西文、西班牙文双语交互使用，然后等等理论实验。我们讲实验是我们基本上呢，在我们还没有派神学生毕业之前，我们在每年就会差派神学生，至少每年一个月的暑假时间，派到外地去实际的做拆船的工作、实习的工作。那我们希望从这里呢就开始把宣道运动呢积极的推展出去。我就报告到这里，谢谢。
真是欲罢不能哈。那么我真的很不忍心打断他们。本来我们有一段所谓的讨论问答的时间，那么我想怎么办，所以我刚才就想到一个办法，一个要求，因为这个事实上也很重要。那么这个要求是等一下吃饭的时候，我要求南美洲的这些同工们都分散到各桌去，都分散过了，你们不要再坐在一起了啊！你们已经太多时间在一起，你们就分散到各桌去。那么各桌呢，就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啊，可以在那边可以有交通有谈。如果你没办法回答了，或许呢，我们这几天还有机会，还可以私下，而用这样的方式来弥补这样的一个时间。啊，那么为了这一段的时间的拖长，我也很抱歉，所以我只好放弃我的圣经版本，我现在要改回圣经的正典。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乃是靠神的话。所以呢，用这样来彼此安慰和彼此鼓励。但是我们最后好不好，我们仍然请起立，请起立，请起立，我们仍然来为先来为智利、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这个地方，那么刚才所提的教会的合一、纯正信仰的持守和教导、工人的培训，还有这个地区的信主以及在这个地方的那些传道人啊，来为他们宣教士们来为他们同声开口祷告。完毕以后，我们就请林牧中牧师来特别为这一段的时间，也为这几位同工们来代祷。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我们的主啊，这个时候我们愿意张开我们的眼睛，像当日你的门徒一样，你告诉他们说，举目望天观看，何尝的需要，让我们今天都听见，我们都看见，我们也立定我们的心志来为你工作，直到我们见你的面。求主挑望我们爱你的心，求主挑望我们爱灵魂的心。愿父神听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